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5月份，终于到了川普访问中国的时间。其实美国方面早在今年3月份就预告了大致的时间点，像路透社这样的大媒体也早就放过风了。准确的时间是5月11号，中国外交部先发布的，说5月13号至15号，特朗普总统将访问中国。白宫方面随即也发布了总统的行程，川习会预计会在5月14号举行。川普是带着交易的目的来的，习近平也准备以交易来接待川普，但是这一次川习会是大交易时代的终章，也是大交易的死局。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川习会还没有开始，虽然今天节目一开头我就说了这是中美大交易时代的终结，但其实我对纸面上，也就是最后要发布的联合公报上，这上面的谈判成果呢，并不是特别悲观，并不是特别看差。要知道，中美交往的问题从来就不在什么声明或者公告，而是在于执行，这是过去的一贯历史经验了。但是在这次川习会之前，有一个支线剧情预先火了，就是美国有多架 C-17 战略运输机被曝光已经抵达了中国，提前一周就抵达了，运来了500多吨物资。这次访问简直就像是白宫的一次小规模搬家，就引来了很多人的兴趣。那这500多吨物资里到底包括了啥呢？所以这里得介绍点知识背景啊。大多数领导人出国访问其实都是乘坐东道国所提供的交通工具，保安工作的主体呢也是由东道国负责，但美国是个例外。美国总统不管去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安全泡泡啊，只不过呢是亲疏有别，去盟国还是去有敌意的国家啊，总统随身带的那个保安级别是不一样的，去的时候不同，保安级别也不一样。上一次川普去中国是2017年，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还比较缓和啊，就只带去了两架 C-17 运输机的物资，而这一回是翻了3倍不止啊。这还不包括总统的座机空军一号自己携带的设备啊。这里有一个小误解也得澄清一下，人们一听哦，空军一号一号嘛，以为只有一架飞机，错了，实际上空军一号是两架飞机，是两架波音747-200B 改装以后的飞机，编号分别是28000和29000。 C-17 运输机上带的物资是额外的，首先带的当然是总统的座车，被称之为野兽的防弹轿车。说防弹其实远远不足以形容这部车的牛叉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陆军一号。这部车的重量就在7到10吨，当今世界上的轻型坦克重量一般在20吨以上，但是由于野兽它使用的材料非常先进，所以它的防护力甚至还在轻型坦克之上，它能够扛得住反坦克火箭的正面攻击。大家看看这个车门这个厚度啊，据说有8英寸厚，够夯吧。而且车的底盘也经过特殊的加固处理，如果它压上普通地雷呢，不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哪怕车压上了反坦克地雷，也能够保证车底不被撕裂啊，车里的人不受致命伤。而且这车里还有全套救生设备和微型生态系统，足以抵抗生化武器的攻击，也能够防核辐射。这个野兽啊，就是个传奇，很多博主都做过关于它的节目。上一次是2018年金正恩和川普在新加坡会面的时候，小金毕竟是个80后嘛，对车对高科技产品这种东西很感兴趣，就有好奇心啊，去打量这个野兽到底是怎么个传奇。川普还特意让人把车门打开，让金正恩查看车里的状况。随着运输机而来的，除了总统的专车之外，当然还有总统的贴身护卫们特勤局的专车啊，也是黑色的防弹 SUV 轿车，但是特勤局的后勤车辆数量就可多可少了。这次随川普来的保安团队特别大，所以这一类装备应该也比往常多。除了车辆还有其他一些后勤器材之外，最重要的一套装备就是通信装备，目的是给川普打造一个安全的通信隔舱啊，哪怕是在酒店套房里，川普关起门来也可以和白宫和五角大楼实时连线，甚至听取绝密工作的汇报啊，实时调动部署美军，而不用担心被窃听。川普的出访呢，等于是把一个微型的白宫总统办公室带在身边。咱们先介绍这段支线剧情，可不是八卦啊，这套搬家的阵仗其实就奠定了这次川习会的基调。川普的保安级别这次高到了有点 show off 了，有点显摆了，这本身就是在展示实力，就是在威慑嘛。川普喜欢排场，其实习近平也喜欢，那川普就展示给习近平看啊，瞧瞧我随身带的这个安全泡泡，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展现啊。 啊，你要抗美啊，你要弯道超车，那你掂量掂量啊，这个差距你追得上吗？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啊，是习近平先生夺人，他带川普夫妇去参观紫禁城，企图以皇家气派来镇住川普。那么第一回呢，川普在这方面没做什么准备，是显得气势弱了一点。这一次川普就先声夺人，据说是7架 C-17 战略运输机先开过来的啊，运来的装备是超过了上一次的3倍，那就是带着戒备，带着不信任而来的，也是带着威慑而来的。那它起到什么效果了吗？习近平心里怎么想的啊？咱们确实不知道。但最起码在会谈开始之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那7架运输机上啊，川普抢了一个风头。接下来说说中美交易。我之所以说这次川习会是中美大交易时代的终结，那是由于各自手上的筹码都已经被明码标价了，而且都是名牌摊在桌子上，哪些是王炸，哪些是底线，都清清楚楚，双方也心知肚明，就不再有待价而沽的东西了。那这一次交易的灵活性，也就是中美历次首脑会谈当中最低的。那请问美国手上有什么牌呢？其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2张半。两张是指两个 T， 一个是 tariff 关税，另外一个就是 technology 技术出口管制和高科技出口管制。另外说的半张牌其实和这两个 T 也有关，就是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啊，这是由于他们援助俄罗斯和伊朗引出来的话题。就这两个 T 啊， tariff 关税和 technology 技术出口管制，就可以衍生出无穷多的组合。就拿关税这个东西来说吧，它可以升也可以降，也可以不降但是推迟征收。这个关税里呢，又可以分出无数种类别，可以针对一些商品征收关税，另外一些豁免。关税本身也可以完全取消，但是可以给中国一些商品进口的配额，相当于是关税的替代品，也是一种非关税壁垒。这个技术出口的管制也是同样，可以针对不同的产品设置不同的标准，宽严标准可以不一。目前被美国卡得最死的就是和 AI 算力有关的芯片出口。大国不上权谋嘛，所以美国并没有什么隐藏的底牌，全都摊在桌子上。川普想要得到的东西也非常清晰，首先当然是希望习近平下大单购买美国的能源、飞机和农产品，这种看得见的短期红利对川普也是很重要的。这对于中期选举来讲，拉动选情也是有用的，因为接下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还有就业率就是川普的成绩单嘛。另外，稀土供应的畅通对于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也非常重要，这也是需要习近平配合的啊。另外，防止芬太尼的输入也是老生常谈，川普也要习近平配合。另外一个谈判的重要领域就是地缘冲突上，美国也需要中共给予一定的配合啊。目前美国已经在俄罗斯和伊朗单独开了两桌了，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俄乌战场这边，从战争爆发起，美国就是主要的金主，到2026年也没有完全停止金援，只是从美国武器库当中直接调拨给乌克兰，这种形式的援助基本停止了，改成商业出售啊，还有有条件的援助，要看到乌克兰在谈判方面的诚意，美国才会给。在伊朗这边呢，也刚刚有新闻出来，就是趁川普访问中国这一个星期他分不出神来的时候，伊朗那边又开始漫天要价，又提出了高的不可思议的筹码了。看起来呢，好像伊朗还很梗，美国打不服他，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拖不垮他。其实呢，就是在外交上配合习近平，是在增加习近平的筹码。意思就是说，看来还是需要北京出面来安抚伊朗的情绪啊，这个海湾危机才有可能收场。目前中美之争是这个世界的大舞台主会场，俄罗斯和伊朗是分会场。在这两个分会场呢，俄罗斯这边已经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普京在2026年5月份的胜利日阅兵上透露出信号，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俄罗斯这边的确人力和银子两样都熬不住了，至于伊朗这边呢，估计还得再熬一阵。伊朗当权者的想法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尽量熬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要熬到川普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能够拿到比较好的条件才可以收手。所以在当前这个档口上，川普在地缘政治这个领域还是需要缓和一下的，需要把节奏放慢。好，小结一下，川普这回来中国所求的目的无非三个，第一是短期可见的成果，第二是供应链的稳定，第三就是地缘关系的缓和。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是台湾，稍早有些媒体说了啊，北京已经提出要求要川普明确表达反对台独，而不仅仅是不支持，甚至把这作为川普访华的一个前提条件。 也一直有担心，认为川普是个商人，那会不会中共给的利益够大，干脆就把台湾卖了呢？这也是台湾社会炒作以美论的一个主要出发点。那么这一次访问就会澄清这个重要的疑虑。当然不一定一次到位的全部打消，但是客观上访问结果会很大程度澄清这个疑虑。我的看法一直是这样啊，川普是商人习气，万事都把交易挂在嘴上，这是不假，但是他交易的目标还不是个人发财啊，而是为了让美国更加强大和安全，他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拿台湾来做交易，大家认为能达到这个目标吗？是会让美国更加强大呢，还是削弱了美国的强大呢？这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是吧？关键是如果川普明确表达反对台湾独立，对他来讲会有什么好处呢？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要抛弃台湾了啊，这会大大助长中共吞并台湾的气势，是他拿去做大外宣和大内宣的绝佳素材。他很明确会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不稳定啊，那这就和川普此去的目的追求缓和与稳定背道而驰了。那请问川普这么做能得到什么收益呢？就是拿到一些短期订单和稀土供应的畅通，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执行度都在中共这边把握呀，他随时可以往回收，他什么时候说不出口了又可以不出口。但是川普一旦宣布反对台湾独立了，那就是美国态度的一个根本变化，话一说出去就覆水难收，这个影响就是长期全局性的，就不可控了。川普假如这么做的话，明显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嘛，是极为糟糕的交易，比他自己一直抨击的奥巴马伊朗核协议这个交易还要糟糕。川普不是一直自诩为交易高手吗？他不至于看不到这个结果吧？这也是我一再说的中美大交易时代已经终结的原因，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已经非常明确了，已经不能简单由中美两边来决定了。他俩私相授受当然也就不那么管用了，川普如果来这么一个大拐弯，日本还有很多国家都会跟不上。台湾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了，而这条产业链的安全不仅对于中美，对于许许多多国家来讲都是战略层面的啊，这个安全都是不可以被牺牲的啊。日本也正在加速成为正常的国家，台湾是日本非常重要的潜在盟友，川普如果贸然反台独，那美日关系也会受到严重的破坏，整个东亚的安全基石都要松动了啊！为了那点贸易订单实在是不值得，川普还不至于看不到这个后果。那再来看中共这边的要求是什么呢？又有什么筹码可打呢？当然台湾永远在中共的谈判清单上排第一位，除此之外就是要求美国完全撤销关税，不只是贸易战休兵啊，而且也要完全撤销技术出口的管制，不只是暂时放松，其实北京的要求也是三 T， 台湾 tariff 关税和 technology 技术。其实习近平要的也是一个缓和的环境，不给国内的经济衰退雪上加霜。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习近平可打的牌是什么呢？翻遍啊中共的所有武器库，最大的一张牌其实就是稀土。所以我们看，美国是在先进制程的芯片出口上卡脖子，中共是在半导体的原料稀土的供应上卡脖子。请问中美各自的手哪个卡得更加有力呢？它就决定了在谈判当中谁的筹码更加管用。目前中国对美国稀土出口的状态其实也是处于休战状态，把出口的限制延期到了2026年11月份再实施。美国的交换条件呢是下调部分关税以及允许一部分 H200 芯片出口。其实当前的一个事实是，哪怕中国暂时放松了稀土出口的管制，出口的数量也没有恢复到2024年的水平，那是由于中共政府对于特殊用途的稀土出口实施了逐笔审核，他要去看这个稀土的流向最后是不是进到了军工产业，或者是进到了航天产业，他要搞逐笔审核，就把这个审批周期搞得特别的长，那么出口量就降下来了。其实这也说明中美之间达成协议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这个协议当中它总有没有明言的部分啊，于是就可以成为漏洞，也就可以增加额外的行政手续。中共这边并不说不执行，但是它拖慢了节奏，实际也就等于不执行了啊。这一套手法北京已经玩得很溜了。这个稀土出口的休战要不要延续，也会是这次川习会要博弈的一个焦点。那请问美国这边能够突破中国的稀土卡脖子吗？答案是客观条件是完全具备的，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是出在执行的决心上。这个稀土矿的开采和提炼也是投资比较大，环境合规的审批程序也是非常繁琐，如果按照现有的审批程序按部就班的搞 那么花的时间就非常的长。川普在第一届任期的时候，贸易战还没有发展到半导体这个领域，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个事情，就是勘探和开采美国国内的稀土资源。接下来四年是拜登政府任期内，他没有心思做，如果做成了也远远超出了他这届总统的任期了嘛，所以拜登没有什么积极性。拜登这四年总的来说是比较懒政的，所以是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以后又重新捡起来做的，去探明美国的稀土矿床还有投资开采。现在美国政府有一定的紧迫性，要打造一条不依赖于中国的稀土供应链，所以整个过程有所提速。但是你再提速也要花一段时间嘛，是多长时间呢？川普自己放炮说18个月就够了，一年半。财长贝森特不敢这么吹牛，说大致要四年，业界的评论呢是至少要五年。在所有这些时间的估计当中，媒体呢是最唱衰川普的，所以他们在所有的估计当中肯定是取最悲观最保守的那个。川普自己又爱放炮吹牛，他总是挑最短的说，所以咱们取个中，大约是财长贝森特估计的那个时间，四年左右相对靠谱一些。而且他们所说的那个结果的标准也不完全一致，财长和业界的评论呢指的是稀土供应和中国脱钩这个目标啊，要四到五年时间。目前在永磁材料的供应方面，中国占到了全球的 90% 以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重点也在于此，因为它和国防产业紧密相关，得打破这方面中国的垄断。2026年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川普所说的那18个月呢大概是指只要美国这边开始出货就算成功了，但是离完全自主还是会有一段距离的。那对比中美的两只手，卡技术和卡原料，以20世纪的经验来看，还是卡技术这只手更给力一些啊。咱们谈古论今，讲一个故事。一次大战期间，英国动用它强大的舰队封锁了德国的海上出口，这就造成德国没有办法从智利进口天然硝石矿了。智利的硝石矿啊，那个时候对于全球的军事工业和农业都至关重要，因为当时智利的硝石矿是工业化廉价提取硝酸的几乎唯一途径啊，而硝酸呢又是制造炸药和化肥的重要原料，所以英国这一封锁就把德国卡得很严重了啊，相当于是封锁了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来源。德国的海军又实在干不住英国怎么办呢？就被逼出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创新，就是德国的化学家哈伯和博施他们俩发明了一种叫做工业固氮法的技术，能够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含氮的氨气。那这样就打破了原料封锁嘛，空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技术发明之后被优先应用于军工，保证炸药的生产，但是原来德国的那些化肥工厂都转而去生产氨水去了啊，所以化肥的确是紧缺，造成了德国粮食的减产。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德国来讲最重要是先在战场上撑住，避免了被一卡脖子就翻白眼的状况，这就算是奇功一件了。由于在一次大战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国家预计到会是这样一种规模的总体战，消耗会如此巨大。如果没有这个固氮法的发明，德国那在战争爆发一年以后就得翻白眼了，它的军工产业就会陷入停摆了。现在稀土的问题是，美国、澳大利亚有矿，连乌克兰都有，也不缺技术，也不缺资本，缺的就是行动的决心，得牺牲一点环境成本，才能够换来战略上的安全。所以你得能扛得住啊，左派环保人士的抗议，同时也得有一点耐心，他得等几年才能见效。可是过往的欧美政府连这么一点耐心和决心都没有。关于稀土还有另外一支科技树啊，就是从废旧的电子元件当中重新提炼出磁性材料循环使用。日本在这方面就有很丰富的经验，他用这种方式提炼出的材料已经占到了日本稀土需求总量的 15% 至 20%。 刚刚在2026年日本在这方面又有新的技术突破，优化了他的那个铜盐工艺法，循环回收可以提供一种过渡性的解决方案。日本的目标是到2030年把这个循环回收的贡献比率提高到 30%， 所以稀土垄断这张牌在习近平手上是现在管用的牌，但是未来管不管用啊？大概率是不管用的，它是暂时有效的牌。说中美大交易时代走向终结，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筹码价值已经非常清晰了，它有多大用，到什么时候不管用，不仅中国清楚，美国也非常清楚。这个 新的稀土产能的投入，它在时间表上是高度清晰的。可是看中国这边啊，什么时候能够造出稳定的极紫外光刻机呢？什么时候又能够稳定的量产高端芯片呢？时间表是高度不清晰的，成不成都不一定。由于确定和不确定啊，在谈判桌上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状况也就锁定了中美各自手上筹码的价值。再说一下关税这个事儿啊，有人说哪怕美国不取消对中国的关税，习近平也不怕，因为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例下降了。但是你同时要看到东南亚对美国出口的激增，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借东南亚为中转，以美国为最终目的地而已。如果把这部分也算上的话，那么美国占中国出口总量当中的比例其实并没有显著下降。这个底层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只要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在我们之前介绍苏州的那期节目当中就讲过，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大致是和东南亚对美国出口的激增同步增加的，连绝对数量上都非常接近。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跌了两成，是跌得最狠的一年，而东南亚对美国的出口是激增了 15%， 大部分是组件在东南亚组装，另有一些是设备，是产能迁移的一部分，同时伴随着投资的激增，其实就是中国的制造业为了躲关税把产能迁到了东南亚而已。但是这个进程对中国自己的经济非常有害，那中国不也成了产业空心化吗？工厂迁去了东南亚，中国的工厂关了，工人们失业了吗？而且这些企业他们纳税也在东南亚当地，只要美国的关税威胁在，那么中国的这种产业失血就一直在持续。还有人说伊朗危机中国也不怕，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已经普及了，对原油的依赖程度不如别的工业化国家高了。但是你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中国的化工产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别的国家，上下游的就业人数加起来还超过了房地产，是几千万人。而这个石油炼化是化工产业的最源头，整个产业已经利润非常微薄了，他们对油价上涨的可承受性是极差的。好，最后总结一下，川普和习近平各自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川普是的确需要一些短期的成绩单啊，作为中期选举的经济成果展示给所有选民来看。而习近平的问题是在于结构性的和长期的问题，各自的筹码既然非常明确了，那谈判的空间其实也就有限了，交易会有，但是大交易不会再有了啊，这也是下一轮风暴到来之前的平静期，而这段平静期大家注意了，也就是各位的避险期。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各位，下一次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再见，就是星期三了。